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又到了周四中午的五味杂谈节目中了。那我们的这个板块呢，主要是以聊一些和我们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露米，我和我们的赵瑞主播。
Hello， 露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五味杂谈星期四的《活在美国》。
嗯。那其实上周我们也提到说，我们其实在生活在洛杉矶，关注我们身边的最近的事儿呢，就是这个衣食住行啊。
是。
那除此之外，健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头等大事。那很多，
你知道吗？其实陆毅，我不知道你来美国到底多长时间了哈，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始终没有办法适应，就是每年到了10月底、11月份，就是所谓这个健保开放期，然后又重新选择健保这个事情，我始终没办法适应。因为早年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买了一个健保，然后呢，那你每年你就该看病看病，该去体检体检，然后你也不用什么，也不用什么开放期重新选择，你如果用了这个保险公司，用了这个计划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好了。
对，
现在每年到了11月份，我都要头疼。
嗯，真的很头疼，而且很麻烦。我不瞒你说，我前一段时间收到了这个材料，他还要我填写什么很多的表格，又要我10月几号之前游回去。
对，
我不瞒你说，到现在我都没有游回去。所以所以我在想，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要打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然后要找我的服务专员，然后再要跟他讲一下我已经错过了，我是不是还要自己亲自跑一趟，就等等，反正就手续非常的繁琐。而且你知道吗，赵瑞姐，还有问题呢。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医生啊，他们也会更换医疗网。
会的。
对，更换了之后呢，你就突然间你觉得，哎，你一直在看的医生突然间发现你的保险，那个保险公司不对，
他不收了。
对，更让我头痛的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很久。哎，
来说说看。
就是我曾经买了一个保险，可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保险公司哪里搞错了，就是我无缘无故的被不知道是什么人还是什么公司买了一个保险，然后在我的保险上，并且成为了我的第一保险，而且对，而且还是一个特别差的保险。
哦，所以你看病的时候，或者说去看急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问题，对不
对？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你这个保险不好意思不包括。 诶，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为什么、嗯、然后他跟我讲啊什么什么保险，我说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个保险，我也不知道谁给我上、
嗯、
我就开始给这个保险公司打电话联络、
嗯嗯、
然后他要我告诉他就是公司名称，然后就是买保险就我本人，但是他要告诉我谁，就是填写很多
的
信息，
啊、
对。可是重点来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我任何信息都不知道，就是我根本不无缘无故被加了一个保险，
是
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医生推保险，保险推医生，然后又推到我这里，然后我又推医生，然后就这样搞了半年，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信心了。后来在第二次我又去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你必须要好好的解决你的保险，因为你现在就是身体处于一个不太好的状况。然后我那一天就发飙，然后站在前台抓着一个医生，抓着那个经理，然后摁着他们，然后我开始打保险公司三方通话把这个事情解决，然后解决了，从早晨9点钟然后解决到晚上下班，我就坐在那个我的家庭医生那里没有走。
没关系，人美漂亮、嗯、发飙也是美的、
啊、谢谢，哎呦好安慰哦。很可怜。
对，所以就说到这个哈，对于就是65岁以下的人来讲，像我们呢，就是大家现在面临这个保险的更换期。那如果您是有公司，然后有这个公司通过公司买健康保险的话呢，我相信您公司的这个 HR 的部门呢有在跟大家联络，然后要你去重新去选择你自己的这个保险计划。那如果说是自己买的话呢，那您可能要及时跟您的这个保险经纪人去联系一下，然后看看今年选择什么样的什么同计划银计划更适合你。那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部分残疾人而言呢，其实现在呢也已经到了这个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也就是我们俗称红蓝卡的这个更换时期。其实我最近看到很多这个群里面，然后有很多这些保险的专家开始出来给大家做这种公益的讲座。我知道这个里面非常非常的复杂，我自己还没有到这个年龄状态哈，但是我每次提前去看，或者是说我身边的一些长者朋友来让我帮他们看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今年这个2025年的这个红蓝卡计划呢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其实每年都会有变化，咱们大家也别烦，就当它是活动脑力吧。
真的，连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说65岁以上的老人，就连我们都搞不懂，就搞不清楚，真的很麻烦。对，
对，因为像这个红蓝白卡吧，红蓝卡，然后它又分这个什么 A 卡 B 卡，然后是什么有的是有自付额的，然后有的是什么没有自付额的，有的是管住院的，有的是管什么的。所以今年无论是从它的这个自付额，还有说它的这个重大保险，还有这个药费上的，好像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变化了。然后对，所以呢这个特别邀请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长者朋友哈，如果您看到您身边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在我们洛杉矶历史悠久这些保险公司，他们开始做这种红蓝白卡的讲座，因为我知道有些保险公司他们是像我们电台的老朋友这个华兴保险，他们也有在这个就是这种视讯的方式，就是你不用跑去，然后你通过 Zoom 啊等等这种方式，然后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犯懒，真的还是要多了解一下。
对，那说到具体发生了这个哪些变化呢，在这个2025年啊，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介绍几点啊。首先就是咱们的这个处方药的自付费用减少了。那之前的红蓝卡呢有一个叫什么甜甜圈洞，是不是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呢，大家买药呢就不能只支付少量的这个钱，需要这个承担药物原价的25%，直到自费额度达到了8000块。那
对，
然后
现在呢就是这个处方药的上限呢就变成是2000块了。
是，所以那其次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自费额的上调哈，从2025年开始，那个处方药的自费额也是从2024年的545每年变成了590块每年，上调了45块钱。但是呢与享受的福利相比呢，这个上调的数字还算是能够接受的哈。
是， 是是、嗯、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可以这个分期付款买药了、嗯、一些比较价格比较贵的、嗯、特别是治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疑难杂症的这样的病，它的那个处方药哈可以选择这个分期付款了，
嗯，
不需要一次性支付那个比较高昂的这个药费。嗯，
对，那其实现在我觉得面临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吧，除了这个身体上的疾病以外呢，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存在心理上的疾病，而且这个年龄比例在越来越低。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包括赵瑞姐，我不知道你，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可能我心理上也有一些瞬间，我就觉得可能是不太状态不太好，就你会觉得变得很消极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啊，觉得生活很焦虑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心理健康确实是也是我们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大的板块哈。那中老年呢更是他们还会觉得很孤独，或者对于这个社会他们会觉得自己的价值感或者是对于社会的认知度的降低，产生一系列的这种心理问题。那在政府呢也是正在努力的去改善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健康服务。那从2025年开始、嗯、Medicare 将扩大服务范围，更多的专业心理健康人员呢将加入到这个 Medicare 的这个网络中哈，这将为老年朋友啊提供更便捷更全面的心理健康服务。
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2025年哈，有些药品的价格呢还会大幅下降。那这个呢特别是像是这个治疗糖尿病啊或者心衰啊这样的药，它可能从2025年开始，然后慢慢到2026年逐步实行，然后就可以，因为让这个 Medicare 哈，现在是可以有资格跟这些药厂们去讨价还价，然后帮大家拿到更加经济实惠的这个药价。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2025年的这个红蓝卡的转换期是从2024年的10月15号到12月7号这个期间，所以大家哈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一年一次的这个机会，好好的去重新审视一下您的这个红蓝卡的健康保险。其实现在我想可能审视一下也是对的，因为每年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跟去年不太一样了，所以呢也许比去年变得更好了，或者是又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注意了，所以大家利用这个机会真的是要跟真正专业的人士好好的去咨询一下，千万不要怕麻烦。
是，好的，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一下今天的话题。
好的。
Hello，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为什么这首歌这么的热烈？你快乐吗？你很快乐，祝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那又快要到周末了，也就是在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一位神秘嘉宾，我和赵瑞主播呢一起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啊，我们这个周末要上哪玩呢？
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和震代文化研究美国基金会的创始人，也是洛杉矶非常著名的华美博物馆的董事，彼岸文化传媒集团的 CEO 何新燕 Tina。 Hello Tina 你好。
Hello 赵瑞你好，1300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何老师您好。嗯，
你好。
那今天之所以把 Tina 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是因为 Tina 的这个岸文化艺术中心呢给我们带来，将会在11月份给我们带来一场 视觉盛宴，叫做遇见繁花，常玉和他的时代。那缇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说引入常玉和他的时代这样一个话题。
好的好的，我觉得首先啊，非常感谢啊，这个让我们今天来有这个机会跟1300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来分享我们即将做的北美的也是首展常玉。那我觉得首先应该让大家知道谁是常玉。也可能喜欢很多文化艺术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看过在世界各地啊看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过常玉的作品，但是呢尤其是被徐志摩称为宇宙大腿的那幅作品，但是可能一提起常玉大家可能真的很陌生，说谁是常玉，这幅画我怎么看得那么眼熟，但就不知道他这个艺术家是谁。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必要先跟大家们聊聊谁是常玉。那常玉他是1895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富裕家庭里面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儿子，原名呢他叫常幼书。1920年他就前往了法国留学，其实那个时候包括我们大家熟知的徐悲鸿、林风眠、庞勋琴、阎维良，这些都是中国最早一批到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们。那常玉呢等于是他是一直居住在巴黎，一直到他1966年因煤气中毒死在巴黎，这当中他都没有回到他的家乡。那林风眠大家都知道跟徐悲鸿等于后来等于学成又回到中国啊，所以常玉他是一个一直在法国去创作，只有在1963年的时候呢他又被台湾的当时的这个文化部的部长，那也是出生于四川的，本来是邀请常玉到台湾去做教学，所以常玉那个时候把他的40几幅的作品就先运到了台湾。结果在这个途中他准备要去台湾的途中1966年在法国就煤气中毒死掉了，所以才有了台北的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常玉的珍作是最多的一家博物馆。2017年的时候，对，常玉等于是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常玉大展在台湾，那轰动了整个的常玉，全世界的常玉的藏家。也就在这个时候2017年展的时候，那台北历史博物馆做了199套全球的限量版的20幅的版画，那瞬间就被常玉的所有藏家就抢购一空了。那有幸当然我们 H Foundation 收了一套，所以也是珍藏了这么多年啊，之后说想把基金会收藏的这个20幅的作品来首次在北美做一个展览。这个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决定这个常玉，因为当大家走进我们的展馆的时候呢，我们是11月6号到1月19号的2025年，我们在这个期间就会展大家这个所熟知的啊的作品。但是呢不知道了解常玉他一生的艺术，所以想让大家走进我们的艺术空间来去了解，通过画作，通过还有跟台北历史博物馆，实际上我们也谈了1年多了，所有东西就是授权嘛，那能够在洛杉矶能够有幸看到由常玉的作品在延伸出的一些可以走进我们生活带来美好的一些文创的产品。
是，那这个展出时间呢是从11月6号一直跨年到2025年的1月19号，地点呢是在 Summerino 2492到2494 Huntington Drive Summerino。我记得常玉他就是前一阵子前面几年有一次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轰动，就是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当时他有一幅油画《五罗女》，好像拍出了天价。
对，拍出了3.03亿。对，而且在刚刚结束的那个佳士得的拍卖，到9月份啊，他的一幅小小的一幅手稿也拍了3000多万港币。
哇，
他是常玉是迄今为止啊， 中国的艺术家里面没有一个人他的作品拍出的价格超过常玉，没，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而且呢我觉得常玉他可以跟梵高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星空的作品啊，就其实常玉跟梵高真的是有一拼，他们都
是
属于用生命再去创作的艺术家，同时呢他们又是很短暂就死掉了，同时在他们活的时候几乎无人问津，但是当他死后他们的作品简直是拍出了天价。
是的，所以就是你刚才把他跟这个梵高做比较哈，其实因为梵高大家已经现在已经完全的认可了他的这个艺术高度，那其实真的回看常玉的一生也真的跟梵高，而且我觉得他的一生，我在看他的这个常玉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又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风流倜傥放荡不羁但是又很执着专注于自己的那个艺术，然后好像对于生活之外的其他事情都傻傻不懂的那样的一种人物的个性。
是的是的，这也就是其中我们也在把这个常玉的作品啊能够首次在洛杉矶做这个展览，实际上真的是想说给大家呈现，当然是他一生的啊，他的这个实际上他留在世上作品也非常少，就300多幅。
嗯，
他也没有后人，对，其实他一生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坎坷吧，可以讲，那就是他这种对艺术的天真、执着、自由，我觉得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常玉。
嗯，所以在这次展览中呢，其实我在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何老师哈，就是您觉得这一次展出以什么样的这种形式啊，能够淋漓尽致的去体现咱们这个常玉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的主题呢？
好，就像刚刚我说的，常玉作品实际上它流逝的作品非常少，300多幅。
嗯，
那我们这次展览的就是叫《遇见繁花》。等于是用他的一生的作品分几类，其中有繁花系列，就是花儿各种的花卉，同时呢还有人物，就像刚刚我说的啊，那个徐志摩说他的宇宙大腿，他的这种人物，那还有一个类别就是动物。
嗯，
所以我们这次展呢是以他的花卉为主，但是呢也会让大家看到几幅最经典的他的人物跟动物。
嗯，
所以我们分了这个三大类来去在这次展览当中给大家一个呈现吧。
嗯，
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做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艺术哈，一直在往艺术跟科技这样结合的走，那我们同时也想说在这个展览当中啊，不但我们有这个 lecture 可以跟大家探讨常玉之所以现在作品能够到了天价，实际上他的作品当中离不开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元素，就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跟他的这个艺术的风格。他把他学到的，因为常玉他从小啊就是家里面给他请的嘛，就是他的有非常非常深厚功底的这个中国传统的画法的功底，但他到了法国以后他就做的是画的是油画，但从他的油画当中可以看出他坚厚的中国文人文化的这种功底，他都是用毛笔在画他整个人物的这个线条，一笔下来。所以当时就有传说啊，说大家常玉因为他到了法国他没有选择跟这个像林风眠呀，到这些很专业的这些学校里面，他选择了大茅屋。大茅屋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这么一个，不是一个可以说不是一个正规画院的这种学校。但是常玉就恰恰选择这个，说当时呢，每一天常玉在法国的街头喝完咖啡以后，他就溜溜达达了到这个茅屋大茅屋的这个去创作，大家。一旦常玉一去的时候，就是好多人围着他。为什么围？因为他们没见过一个艺术家是用毛笔再去勾勒线条的，而且都是一笔成型的，所以就回到说刚刚说这个展览，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中西结合的常玉，他能够把这么美的中国的传统的文人的画风又结合到他的这个油画里啊，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个 中西跨文化的一种艺术风格的一种探索。
嗯，是的，何老师，那其实听到您介绍的这个画展哈，我还真的是非常有兴趣想要去看一下。但是作为我或者是我们空中的朋友呢，很多朋友呢他想要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画的内容，但是呢您知道的，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有看不懂嘛，就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去哪个角度来去更加的去了解这个画的内容。那是否有特别为咱们这个观众设置的这种互动环节啊，或者是艺术讲座，让他们就是帮助他们来更好的去理解咱们这个常玉的作品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所以我们今年11月6号开展的同时呢，我们11月10号。那彼岸文化我们又做了一个这些全部是公益的啊 ,open to public, 那我们又做了常玉的讲座。那11月10号的时候我们也在 Arcadia 有一个彼岸的年会，在年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专门请了我们基金会就是 Foundation 的艺术顾问陆仲彦教授从台北专程飞到洛杉矶，我们9号就会有一个讲座，非常棒的，就是讲常玉与梵高。
嗯，
所以特别欢迎大家对在9号的下午啊，可以来到我们在 San Marino 的这个艺术空间，都是免费的，给大家啊可以听一听陆教授用他的专业的角度啊，他也在台北故宫了台北故宫工作了30年，用他的这种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去讲解常玉跟梵高，他们是那么的相似，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这种艺术表达的风格，所以教大家怎么去欣赏常玉的画作。
好，那何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哈，你看在这一次我们展出的当中，你前面提到我们会有花卉呀、有人体呀、有动物题材，然后不同的内容，然后来展现常玉他整个的这个作画的一个特色。那么对于你个人而言，你个人有没有什么偏好呢？在这当中，
我个人最喜欢常玉的点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啊，无外就是不管你是多大多有名的家，怎么会让大家觉得这一幅作品是个好作品？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你到了一幅作品前面，你静静的看着它。它能够让你这作品恨不得让你泪流满面，可以让你觉得你站到他的画作同时你跟他有共鸣，你可以跟他对话了。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觉得当我看到常玉的作品的时候呢，其实我一次次到了台北就是为了这次展览啊，对，我已经就是在这个台北的历史博物馆，我们在去沟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一次次面对他作品的时候啊，尤其是他人生当中最后的一幅那幅作品，你可以看到他在苍茫的宇宙当中就画了一头小象，这个小象就是他。当我每次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真的就能够眼泪自觉不自觉的就往下流，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他的那种孤独感，他的那种背井离乡的有家回不去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不就是我们每一个海外啊的华人在这个他乡里面会有各种的纠结烦恼，好的不好的，但是最终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方呢？最终我们会要去到哪一个地方？我觉得真的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就可以让你，我真的让你很丰满的，就是你看到你可以体会到他那种孤独，但是你同时又可以看到他对这种人生，对这种他艺术的这种自由的追逐，还有他的作品，你看常玉啊画动物的很多，但是当你看到他的作品动物，一只小猫，一只小马，他就是很肆意的，就是很悠闲的去在一个花丛的边上，就他的那种自由放纵肆意啊，这种感真的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表达得了他的这种，尤其是我觉得在我面对真迹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太多的情感就跟你就共鸣了。
所以
像这个你前面讲的这个小象的这张画这次展出里面会有吗？
小象的这幅画虽然没有，但是我们有他的 这个在苍茫的宇宙中有一幅叫北京马戏的，
嗯，
画的两只小马，
哦，
非常的生动好玩儿。还有这个、
嗯、
有一只小猫，对对对，它的名字就叫花儿。其实大家真的都可以来这个，对对对，花儿的一个，因为常玉我刚刚说了，它的这种最大的一个系列就是它画各种各样的花儿。
嗯
嗯，
那好像就我们对于比如说这些画家，比如说像星空啊，或者是说对我们这个法国的画家，对什么蒙娜丽莎啊，这些就是我们大家都特别耳熟能详、特别经典的这些画幅而言，那何老师，您觉得让您最能触动您，您觉得常玉最经典的这一次展出的画，哪一幅是您最推荐的？
就是我们做了其中的一幅主视觉图，叫盆花、
嗯、
它都是在小小的特别富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花盆里面茂盛出的繁花。
嗯，
这个就是说常玉他的就这件作品就会让我想起吴冠中。其实吴冠中在1948到1949年的时候，他在法国他们是遇见的。
嗯，
之后吴冠中就是他评价常玉啊，我觉得真的太形象了。他说常玉本身就是一个盆景，但是他是在法国万花丛中的一个中国盆景。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太形象了、
嗯、
就把常玉他内心的这种坚实的中国文人画的一个基础表达的，但是他到了法国又跟中西方去融合的这种艺术风格啊，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一定是有他身体里面最深的这个中国元素在里面。
嗯，那我觉得这个艺术作品啊，它有一个独特的魅力哈，就是我们可能100个人去看呢，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呢，可能跟这个人自身的性格啊，或者是他受到的这个文化背景，或者是他当下的心情，或者是他人生所发生的这些人生的履历都息息相关哈。那我也有看到说我们的这个画展呢，就是从10月18号就已经开放了，那我想问一下何老师，就开放以来呢，您觉得这个现场的观众的反馈是怎么样的？是否有某些作品去特别引起咱们这个现场这个观众的这种共鸣或者是争议的？
实际上我们这展览是10月18号开始就宣传了，但是真正开始开幕的时候是11月6号。
嗯，
对，就像我们宣传的当中啊，我们也跟非常多的一些有艺术相通的一些我们彼岸的会员吧，我们也都做过很多的赏析呀、这个关于常玉跟他同时代，为什么我们这个叫常玉与他的时代。
嗯，
那我们这次展览也有特别请了从东部的策展人啊，石向东老师，他本身就是研究 fine art 的一个学者。那我们当时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要把常玉跟他的时代突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当中，其实有一批中国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到法国、
嗯、
而且常玉为什么又跟我们有这个联系，是在他曾经到过纽约。
嗯，
他在1948年的时候到1950年当中，他又在纽约做过展览。同时呢，特别有意思，就说他这个艺术家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人格啊。他同时非常喜欢运动，他是把乒乓羽毛球这项运动带到纽约。
嗯，
实际上乒乓羽毛球就是咱们现在的 pickleball。
嗯，
所以法国的杂志呢，又把常玉说是他发明了，乒乓羽毛球的一个发明者。
嗯，
同时到了纽约以后呢，哎，就由于常玉的这种推广。同时呢，它又变成了现在的 pickleball。
哇、wow, ，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画的内容，其实也是 跟当下的就是说这个时代的文化哈，它的背景或者是当下流行的这些元素去息息相关的，是不是何老师？
特别的息息相关，而且你就说二十年代啊，就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你就说我们本身在美国，它又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忘不掉的这个时代。1920年美国是什么？大家都熟知，都是一个咆哮的时代。这个时代美国是一个一战以后百废待兴的一个时代，它出现了汽车，出现了爵士乐，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会融合1920年代，
哎呀，我
音乐，对，它的音乐，它在这个法国的这些又结合它的法国的美好年代，我们会出很多的就是很好玩这些能够让大家可以体验到那个年代啊，同时又触动到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连接。
听了何老师的介绍之后，我真的是太想去看了，因为我觉得哈，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呢，大家可能打字的话是就是写信的话用打字微信，是不是？然后照片的话就是用拍照的这样的方式，那我觉得用画去记录当下的这个人的人文哈，除了起到一个将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去定格以外，其实还赋予很多很多的这些像照片呀，或者是目前这种信息时代所不能表达的这个烟火气，是何老师？
是的，是的，而且常玉还是个美食家，
是，
他真的是个全方位的，因为他四川的嘛，所以他到了法国以后就忘不掉家乡的美食。
哇哦，
我们也一样会做一个以常玉的话跟美食相结合的，这么一场活动，叫这个。不管它是与未来叫未来之宴也好啊，还是说是把这个常玉的画作，因为它的颜色我们会挑出它颜色的这个包括红色啊，是它很棒的经典，那会跟我们的这个美食去结合起来，就让大家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又可以观赏到常玉的作品。
好的，那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
是是是，
那请大家不要忘记，是从11月6号到2025年的1月19号跨年哈，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到 Samarino 的2492 Huntington Drive 去参观这个常玉的画展遇见坊，
非常欢迎，非常。其中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把常玉的作品跟 AI 结合。
哇，
那这个就是我先留一点伏笔，如果下次我们再有兴趣再聊到场域的时候，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又给大家会带来不一样的啊，一个艺术的一个感受。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何老师在节目中对我们精彩的画展的讲解哈，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常玉去了解更多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到2点钟五味杂谈和大家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好，拜拜。